胡书立法帖，猪头不受待见。天上人间背后江里两大奸族。报告揭武汉一关键数据。日媒话拜登盼岸田介入台海局势。全球大崩溃， Facebook 员工无办法进办公大楼。美国物流灾难，黑五恐取消。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越南新闻，我是林思明。首先好多谢大家的支持。今日香港时间10月5号礼拜二。下面是详尽的新闻报道。今年中国11长假被中南海内斗带来的紧张诡异气氛贯穿。除了孙力军和傅政华两只政法老虎引发舆论震动之外，其他不寻常信号还来自财新传媒社长胡舒立先发再三的一段讨论猪头的微博文章。财新传媒和他的掌门胡舒立的政治影响力被认为和黄奇山有密切关联。在黄奇山于2017年出任无实权的中共国家副主席之后，甚至美联社亦都在采访中向胡舒立求证他是不是会淡出传媒界。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外界会用意味深长来形容胡舒立10月2号的一段微博。胡舒立写道，猪头不受待见，即不受重视，同啲人的观念好有关系。孭负住呢一等恶名，一般人边个仲愿意喺餐桌上同佢建立战略伙伴关系？翻查胡舒立嘅微博，佢其实经常谈论饮食，好似蟹、烧鸭等。但今次嘅猪头两个字实在太过敏感，而至于好快喺海内外就开始讨论佢系咪喺度指桑骂槐，以及黄奇山同习近平系咪已经反面。胡舒立在4号深夜删除了这篇微博，却引发更多关注。有人议论说不删或者还只是在讨论饮食，删除反而会造成更大影响。胡舒立作为媒体老总，难道不知道这种炒作手法？这样一则微博之所以被揪住不放，全因中共黑箱政治，各界只能够从蛛丝马迹中观察政局。目前中共政坛最明显的动向就是习近平对公安系统乃至政法系的整肃。旅澳法学家袁鸿兵日前对大纪元透露，引发这场大整肃的原因是习近平的亲信中共公安部常务副部长黄小雄发现系统内部多次发生针对习近平的未遂暗杀事件。袁鸿兵说，这些预谋行事的人并不是很高层的人，很多就是地方官员，因为他们所属派系受到整肃，所以对习近平产生了很大仇恨。他分析，孙力军和傅政华落马是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之前对对手进行最后打击战略的一部分。跟着下来要整肃的对象还包括曾庆红的势力。国际关系专家阿谢克·纳朗早前以习近平向全球踢爆中国共产党最大弱点为题发文指，习近平发起要求党员绝对忠诚的运动，认同对世人承认了中共最大的弱点，就是没有忠诚的党员及支持者，只有一大批为个人利益而入党的投机分子。同时习近平还很清楚党内有江泽民等组成的上海帮对他虎视眈眈，一旦中共内部的异议声音达到某种程度，上海帮就可以借机发起挑战。所以习近平只能够通过意识形态运动及大清洗来将可能的政变扼杀在萌芽状态。纳朗认为，习近平在试图约束中共党员的同时，亦都不小心令到内外对手都知道中共已经分裂，内斗打到不可开交。在原中共司法部部长傅政华落马之后，知名法学家袁鸿兵对汉中国透露，习近平不肯重用傅政华的原因及曾被傅政华查抄的知名夜总会天上人间。袁鸿兵透露，傅政华之所以同孙力军结成同盟，重要原因就是他们两个人都对习近平的亲信黄小雄将接掌公安部这件事极为不满意。 傅政华以为自己在整肃北京夜总会天上人间中曾经立下汗马功劳，应该有资格做公安部长。但傅在官场上有个绰号叫做三圣家奴，左右逢源，并不是习近平所倚重的人。习提拔的是自己当年的亲信黄小红。作为北京四大夜总会之一，天上人间的老细当时在北京是无人敢惹，包括中央军委都不够胆招惹。因为天上人间的后台有两个，一个是李先念家族，另外一个就是江泽民家族。余鸿兵说，大家都知道江泽民成为中共总书记是哪个推荐的，就是李先念。这两个家族他们的子女成为天上人间的股东，所以这个天上人间在北京可以说是无恶不作。2010年4月，北京警方是一次例行扫黄行动，对天上人间等多家夜总会突袭检查，事件震动京城。官媒人民网随后报道说，天上人间之所以能够在京城十几年不倒，是因为有后台，而且后台权势很大。天上人间的老细陈辉曾经在2018年接受大陆媒体采访的时候承认，自己第一任妻子是李先念夫人林桂薇的侄女，即林桂薇弟弟的女。彭博社10月5日披露，一份来自澳英美的研究显示，早在北京首次向国际通报了疫情几个月，湖北省武汉市就突然开始大量购买了用于检测病毒的关键 PCR 核酸设备。报告显示，2019年湖北省购买 PCR 测试的费用是6740万人民币，几乎是2018年总额的两倍。这个上升趋势开始于2019年5月。而据世卫官方的信息，直到2019年12月31日，世卫才首次通过武汉市官网了解到当地出现病毒性肺炎个案。直到第二年1月9日，中共才公开表示确定这个是一种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疫情。这份报告是由包括前情报人员在内的一个名为 Internet 2.0 的研究公司发布的。这个公司专门从事数字取证和情报分析。报告的数据依据来自对公安部门采供和统筹标信息网站记录的总会。报告说，根据这项研究，这个小组得出的结论是，大流行开始的时间比中方向世卫组织通报发现病毒的时间要早得多，这个引发有关溯源的讨论。 Internet 2.0 呼吁进行进一步调查。不过彭博社亦引述几位医学专家指出，这份报告的信息不足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其中一名专家表示，一方面 PCR 检测已经被广泛使用了几十年，已经成为检测病原体的标准方法，所以近年来越来越受欢迎。另外， PCR 设备除了检测新冠之外，亦被广泛用于其他病原体，包括对动物进行检测。一名已经阅读这份报告并要求匿名的澳洲生物化学家认为，需要更多数据来对激增的采购数字做出解释。彭博社介绍说，这名生化专家在 PCR 的研究应用及免疫学方面都具有深厚背景。他认为报告中的数据显示了对病原体诊断设备突然而且显著增加的需求。这里提出的问题是，这个设备到底用来检测什么？日本自民党总裁岸田文雄已经正式获国会指名为第100任首相，新内阁正式成立。产经新闻国际新闻中心负责人道边浩生指，岸田曾经担任前首相安倍晋三内阁的外务大臣，明确承袭以美日同盟为中心和基础的安全保障体制。估计美国拜登政府会针对北京对台湾的挑衅，寻求日本新政府明确介入。道边引述美日外交相关人士指出，岸田曾经在2012年12月至2017年8月担任安倍内阁的外相，这个亦是美日同盟最深化的时期。对美国而言，岸田新政府最大的魅力就是政策的延续性。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亚太安全主席克莱宁提到，今年夏季起，围绕着美日两国的安保形势越来越严峻， 中方出动数量空前的军机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北朝鲜则一再试射以驻日美军等为目标的新型飞弹。而随着美军撤离阿富汗而带来的动荡，动摇美国威信，亦暴露出美国和欧盟的步调混乱。面对升高的威胁和不确定性，拜登政府对日本新政府的要求之一，将是强化包括拥有攻击敌方军事基地能力在内的防御能力。道边认为，台湾局势攸关美中冲突和日本安全，所以拜登政府正摸索美日台联手之道，这个可能会成为岸田内阁外交的试金石。Facebook 及旗下 Instagram 和 WhatsApp 在美东时间10月4号晚间发生全球性宕机，可能会影响到几千万的用户。纽约时报记者弗兰克尔5号一早在个人推特爆料说，刚同一名 Facebook 工作人员通电话，对方告诉他知今朝员工冇办法进入办公楼，因为他们的识别证都不能够碌，冇办法评估今次大宕机的严重程度。这一则推文一个钟之内被迅速转发超过万次，意外获得超过 3.2 万次点赞，并被引用超过 6,000 次。很多网友留言都说遭到堪称改变人生级别的网络攻击。Facebook 一名发言人表示，公司员工使用的一些内部服务，包括团队通讯工具，亦出现一些中断现象。今次宕机持续超过6个钟头，全球超过 80% 的用户投诉没办法打开 Facebook。从追踪网站 Down Detector 的状况回报地图可以见到，受影响地区范围非常大，可以讲是全球性大崩溃。不过国外治安专家认为，虽然不能够排除黑客攻击，但事件源于 Facebook 内部错误的可能性更大。Facebook 股价在星期一午盘交易中下跌超过 5%， 成为近一年来最差的交易日。由于美国港口堵塞严重，今年黑色星期五可能面临无货可卖的境况。物流专家警告，这个可能对经济全球化带来毁灭性的影响。连接亚洲的海运门户洛杉矶长滩港从7月份以来拥塞程度已经达到危机的水平。据南加州海洋交易所的数据，截至9月28号，在洛杉矶长滩港拥塞的集装商船已经达到113艘，平均进港时间长达 8.7 日，再破纪录。很多等待进港的货船已经停泊了4个礼拜，价值几十亿美金的玩具、服装、电子产品、车辆和家私被塞在港口之外。同时东海岸亦都是塞港严重，卫星图片显示纽约新泽西港港口的压力可能不小得过洛杉矶。港口涌塞导致运费飙升，进而令到美国一些小型零售商倒闭，还有一些商家选择航运，结果促成航运价格暴升几十倍。每日邮报报道，物流专家表示，这个将令到之前引以为豪的经济全球化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代表世界各地航运工人的工会联盟警告说，全球运输系统即将崩溃。消费者专家警告，美国人现在就开始进行圣诞购物。目前距离圣诞节只有85日，离感恩节只剩下8个礼拜的时间。很多商品可能没办法准时抵达，到时黑色星期五可能要取消。一篇发表在大洛杉矶 LA 网站的文章认为，拜登政府对接种政策处理不当是加剧国际物流紧张的一个原因。拜登要求与政府有业务往来的企业强制接种，否则就面临开除。港口工人就面临这种威胁。但港口是专业性很强的工作，替代者需要至少半年的培训。所以原本港口工人就人手不足，再开除有经验的工人简直是雪上加霜。文章认为，拜登政府的强制要求已经令到美国各行业都处于灾难的边缘。这一节的新闻已经报道完毕，好多谢大家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小铃铛订阅，或者是和你的朋友分享，亦都是对我们的支持。多谢。